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乌克兰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武器并加大制裁俄罗斯。较早前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发动导弹袭击，导致乌克兰一个火车站内至少52个人丧生。当时火车站内挤满了为躲避俄罗斯东部进攻威胁而逃离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在顿涅茨克东部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袭击是针对平民的蓄意袭击。该市市长估计当时有4000人聚集在那里。美國、歐盟和英國都對這一宗事件予以譴責。就在這次事件發生的同一日，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訪問了基輔，顯示團結並加速烏克蘭的入盟進程。澤連斯基在星期五較晚時候發表的一段錄影片段中表示，我們期待全球對這場戰爭罪行作出堅定的回應。他說，任何言不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任何拒絕提供武器，只能夠意味著有關的政客更想幫助俄羅斯領導人，而不是我們。標準普爾星期六將俄羅斯的外匯評級下調到去選擇性違約，原因是俄羅斯政府沒辦法亦都不願意履行對外國債券持有人承諾的風險加大。由於入侵烏克蘭而受到一系列的制裁，俄羅斯可能面臨一個多世紀以來的首次主權外部違約。這個星期俄羅斯安排以盧布償還一筆國際債券，儘管這筆債券本應以美元去償還。標準普爾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據了解，俄羅斯星期一以盧布支付了以美元計價的歐洲債券的息票和本金。我們目前不希望投資者能夠將這些盧布付款轉換成與最初到期金額等值的美元，亦都不希望政府在30日的寬限期內轉換這些付款。該機構表示，未來幾個禮拜對俄羅斯的制裁還可能會進一步加強，咁會阻礙俄羅斯履行佢對外國債券持有人義務嘅條款同埋條件嘅意願同埋技術能力。日本同菲律賓星期六同意喺地區緊張局勢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背景之下，考慮進一步擴大防務合作。呢兩個亞洲國家嘅外交部長同埋國防部長喺東京舉行嘅會議，係美國主要盟友之間2+2形式嘅首次會晤。日本外相林芳正在会后表示，两国将会考虑加强合作活动和共享物资。东京和马尼拉一直与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有争执，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和北韩的导弹试验亦都引起了双方共同关注。日本和菲律宾在2015年1月份签署了一项旨在建立更紧密防务关系的协议，自那陣時以來，雙方已經進行了近20次聯合海軍演習。2021年，兩國仲舉行了聯合空軍演習。日本仲向菲律賓移交了可能有助於菲律賓加強在南中國海巡邏的國防和技術設備。菲律賓與中國在南中國海存在著領土爭端。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菲律賓外交部長洛欽、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亦都出席了會議。兩國國防部長星期四會面並同意通過舉行聯合演習，進一步加強安全合作。與菲律賓達成2+2的框架是日本第9個類似的機制，但在東南亞是繼日本和印尼之後的第二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五對即將離任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表示，兩個國家已經妥善處理了有爭議的南中國海的敏感問題。習近平此舉是要試圖為從未產生希望得到好處的關係注入積極的影響。習近平與杜特爾特通電話時講這番話的，自從2016年就任菲律賓總統以來，杜特爾特同中國建立了更加緊密的關係。然而，儘管兩國關係有所改善，但零星的領土爭端仍在持續。北京在將菲律賓從其條約盟友美國分離出去方面，亦都僅取得有限的成功。習近平未有提到兩國的爭議，只是說雙方按照我們達成的重要共識，堅持睦鄰友好合作，堅持妥善處理分歧， 堅持攜手共同發展。中國官方傳媒新華社引述習近平的話講，雙方妥善處理南海問題，為中非友好合作提供重要基礎，造福兩國人民，亦都有力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中方對菲律賓政策保持連續性、穩定性，願意同菲律賓方面一起推動中非關係持續向好發展，不斷邁上新的台階。美國國務院星期五4月8日表示，負責管理與資源的副國務卿麥肯恩星期四在華盛頓與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舉行會晤時，敦促該國際機構允許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下個月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並搞清楚新冠病毒的起源。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份聲明中說，麥肯恩副國務卿與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會晤時討論了該國際機構的可持續融資和優先改革項目。副國務卿麥肯恩還表達了致力於制定有關疫情的國際文書的進程、修訂國際衛生條例的持續努力、正在進行的對新冠起源的研究，以及台灣作為觀察員加入世界衛生大會。前高盛集團銀行高層管理人員黃中華星期五4月8日被美國陪審團判定賄賂和其他腐敗罪名成立，他被控參與了45億美元的騙局，洗劫馬來西亞的國家投資基金一馬基金。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家聯邦法庭的陪審團對黃中華做出裁決，陪審員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裏面聽取了有關幾十億美元賄賂的回購和證據。這些腐敗行為的策劃者據稱是在在逃的馬來西亞金融家和社交界名流劉特佐策劃的。辯護律師馬克·阿格尼斐洛在法庭外對記者說，他對這項裁決感到意外，因為證據不可靠，他正考慮上訴。他還說辯護團隊比他們的委託人更為失望。阿格尼斐洛說，黃中華比他的律師狀況還要好，他非常堅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网上记者会宣布参选特首，未有正面回应，是不是不经钦点？距离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一个月，星期四获中国国务院免去政务司司长职务的李家超，星期六召开网上记者会宣布参与特首选举，是第一位有份量的參選人。李家超提出三大施政方向，包括以結果為目標去解決香港的問題，提升競爭力和奠定發展基石。至於參選特首是否被北京欽點，是否只有一個人參選，李家超都沒有正面的回應。他表示一向都有和中國內地不同單位溝通，歡迎任何合資格的市民去參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第六届香港特首选举即将在5月8号举行，为期14日的候选人提名期星期六即是4月9号踏入第七日。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星期三即是4月6号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只需要一日时间，星期四即是4月7号随即获中国国务院免去政务司长职务，较上届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辞职参选特首快三日获中国国务院免去职务。李家超以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仍然严峻为由，星期六召开网上记者会宣布参与新一届特首选举，是历来首位以网上记者会宣布参选的特首参选人。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我决定参加第六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40多年来，我跟随着香港发展进程，一步步走到特区政府的管治班子，经常反思我们要怎样做香港才可以变得更好呢？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李家超表示承前启后意义重大，未来五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他又表示参选的决定是出于对中国的忠诚和对香港的热爱，并且提出三大施政方向，以解决市民的问题为首位。
对于未来的施政，我有三个主要方向。一是以结果为目标解决不同的问题。二是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三是奠定香港发展的稳固基石。我出身基层，小时候在公屋长大，亲历基层市民的困难，深信政府施政必须以解决市民的问题为首位。
有记者问及李家超参选之前有没有跟北京中央政府接触，怎样看待外界认为他是被北京钦点的说法。据多家传媒报道，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日前会见多名有份提名和投票选特首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及今次的特首选举是一人之选，与人的感觉是北京替李家超铺路和布局。李家超当选之后会不会只是听命于北京，怎样平衡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北京选李家超为特首是不是显示香港的稳定和中国国家安全现在是压倒一切。李家超没有正面回应是不是被北京钦点，他表示作为特区官员一向有同中国内地不同单位沟通，将香港的现实情况全面向北京解释，他认为这样对香港整体有利益。李家超又表示欢迎任何合资格的市民参选特首。
我是欢迎任何人去参选的，因为只要任何人我是符合资格，我都好乐意同大家喺一啲辩论嘅场合去讨论下大家施政嘅理念。
亦有记者问及现届政府经历咗香港史无前例嘅撕裂，好多人对香港失去信心，甚至离开香港。李家超上任之后有冇决心解决社会撕裂？除咗走入社区之外，会点样去了解香港年轻一代嘅声音？李家超表示他知道香港有不同的意见，大家有分歧，他认为这个也是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开放城市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他承认和市民沟通是有一定的挑战，也都理解年轻人有不同的看法。
年轻人当然他对自己的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是理解的。我会建议大家用一个结果来看我们的诚意。当市民对特区政府不满意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他期望的结果出现不到。
另有记者问及李家超过去40多年的公务员生涯，绝大部分的时间是担任警队和保安局的工作，在金融方面的经验较少。李家超表示相信没有人会懂得所有的事情，他认为如果特首需要认识所有事情，只有神可以做到。他又表示并非由一个特首可以完成全部事情，而是需要有领导能力，令到政府带出来的结果可以惠及市民。如果成功当选，他在新一届政府组班的时候会考虑不同领域的人才加入政府，发挥团队精神。担任李家超竞选办主任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李家超参选特首的消息出来之后，他收到很多选委和朋友主动讲支持和提名李家超。而因应疫情，李家超将会透过电话、视像等的方式争取选委支持。谭耀宗又表示目标是争取三分之一，即是大约500名选委提名李家超。
1400多个的选委，我希望起码都有三分一啦去提名他啦。当然最后又可以有更高的票数去当选，高票能够高票当选，这个就是我们争取的目标。
李家超星期六下午2:30正式宣布参选特首之后，随即有选委到他的竞选办公室递交提名，包括多名立法会议员林建峰、李慧琼、张国军和陈克勤等等。特首选举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即是4月16日结束，有意参选的候选人必须争取最少188名选委的提名，并且在五大界别各取得至少15张提名票才可以报名参选。截止收取参选表格的期限是下个星期四，即是4月14日傍晚5点，只剩下4个工作天。除了李家超之外，暂时没有其他有份量的政商界人士宣布参选特首。据山道文化出版社星期六社交网站贴文分析，香港市民对澳门一人模式的特首选举反应两极，有些人认为一人参选可以团结各建制势力，有些人就提出直接委任的建议，希望政府可以节省举办大龙凤的特首选举的公帑费用。根据香港 Google Trends 的数据，李家超移民在近7日的搜寻热度曾经两度上升至到100分，相关查询亦都急升2650%。这个结果和各社交平台网上讨论区部分贴文的内容吻合，这个或者代表香港市民想了解，如果李家超担任特首，香港移民人数会不会再创高峰，甚至有部分人开始实践移民的想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大学生学习中文的热情降温，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恐怕难逃其咎。由中国教育部主办的旨在全世界推广学习汉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汉语桥年度竞赛，因为疫情和中国持续的封闭政策，今年依然继续在网上汉语学习营的形式在4月初落下序幕。2022年是汉语桥创办20周年，曾经一度吸引了大量包括美国学生在内的海外汉语学习者和爱好者参加，但是美国多间研究外语学习的机构都发现，美国学生对中文的学习热情在大约10年之前达到顶峰之后就逐渐降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中国教育部2002年创办的旨在向全世界推广学习汉语以及中华文化的汉语桥年度交流项目，因为中国持续的封闭抗疫政策，今年依然继续在线上举行，在4月初落下帷幕。近年来，美国多所研究外语学习的机构发现，美国学生对中文的学习热情在大约10年前达到顶峰之后逐渐降温。过去的2年多，包括美国学生在内的到华留学生的数量因为疫情已经是跌至谷底。位于纽约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对在美国学生学习外语的情况进行定期的统计。据学会的统计数据，1998年有28456名美国大学生选修中文科，这个数字到了2013年变成是61055人，增加了 115%。 从2001年到2013年，将中文作为大学第一或者第二专业的美国大学生是从240名是跃升到706名，增加了 190%。2006年美国有649所的大学开始了中文课程，到了2013年已经有866所大学开了中文科。创立在1919年的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对每年美国学生出国留学情况进行详细的统计。根据学会的数据，多年来欧洲始终是美国学生第一大留学的目的地，但是中国在2006年至2015年的期间从第12位是攀升为是第五大留学目的地。去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数在2011至2022年的学期年度达到顶峰，为14887人。2015年的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在同习近平共同召开联合记者会上面，当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百万强计划，目标是到了2020年在美国的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人数从2015年的20万增加到100万。如果这个目标实现，美国大学的入学新生会有大批已经掌握一定程度的中文。而在这个之前，2009年奥巴马就已经推出了十万强计划，计划将十万名的美国学生送往中国留学，不过最终没有实现目标的数字。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国教育游学术项目执行总裁兰哈特对美国之音就是这么说。
I was so excited when I heard this news. I remember sitting at my desk and listening to, I think it was Michelle Obama, describe the initiative.
我认为当时奥巴马这个百万强计划非常之鼓舞人心。我记得刚听到米歇尔奥巴马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简直难以置信。兰哈特表示，他是在早年去中国留学之后，一辈子的事业都是在这里帮助美国学生去中国留学。当时得知到这个百万强计划，他是觉得兴奋的。这个计划鼓励了很多的美国的院校和企业选送人才到是学习中文。有些原本并未有去中国计划的学生，也都选择了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中国教育游创立在1982年，致力于帮助美国学生前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长期或者短期的留学。回顾历史，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曾经掀起一阵对前苏联以及他们加盟国家文化的学习研究热潮。十年之后苏联解体，这股的热潮迅速地遭遇严冬。著名的汉学家梅维恒在2002年尾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当时他注意到有这样的现象。他说，如今对中文的兴趣和学习似乎也在经历了同样的历史。他还写说，尼克松邓小平时代之后，美国人有一段持续长久的汉语热，但是近年似乎是极速狂温。根据美国教育协会的统计数据，以中国为目的地的美国留学生人数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一路攀升，从最初的三四千人一直增加到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的上万人，到了2011至2012年的学期年度达到顶峰数字的14887人，然后开始逐渐下滑，直到疫情爆发跌至最低谷只有2000多日。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现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张燕曾经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北京国中国学中心是给予留学中国的美国本科生授课。据他的观察，该个中心在2008年奥运期间留学生的人数是达到顶峰，大约是有120人，而到了2018年只是有30名的留学生。
And it wasn't just our center. Many centers closed. You know, I think Stanford closed their center.
张燕对美国之音表示，唔单止系我哋嘅中心，好多中心后嚟都关闭咗，就好似斯坦福大学呢种精英学校，佢哋嘅中国分校项目都关咗。据斯坦福日报报道，因为报名的学生人数过低，斯坦福大学已经在2016至2017年的学年无限期暂停斯坦福北大分校本科生留学项目。这个项目启动在2004年初期，每年有20至30个留学名额，到了2016年初，该个项目学生只剩下8名。哈佛大学在2005年以及北京语言大学共同成立的哈佛北京书院暑假中文进修项目，亦都将会在今年改名为系同台湾大学合作，名称改为系哈佛台北书院。张燕表示，可能除了少数顶级的精英学校，几乎全美所有的学习中文的学生数量都正在下降。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统计，2013年秋季入学的美国大学生人当中，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历史巅峰的61997人，随后开始下降，到了2016年变成是54248人，跌幅是为 14.3%。 这个的趋势亦都基本同来到华留学的美国学生保持一致。 2011至2012年的学年留学生数字达到历史最高的14887人，随后逐年下降，直到2018至2019年的学期年度降至11639人。
This Zhongkang Re, and like if people are going to China, you can see also in the journalism there.
長期駐華的張燕梅亦話：大家都知道，對中國的興趣可能十幾年前是一個巔峰，從大概2000年左右，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北京奧運會，掀起了一股的中國熱。嗰個時候，最有名的記者都想去中國，北京同倫敦、巴黎、莫斯科这些其他国际城市一样，对大家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然后奥运之后就开始慢慢地降落来。
They chose China because China was cool, China was interesting, China was on the way up.
张燕表示，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国力在上升，很有趣。好好，但是奥运之后情况开始转变，大家注意到空气污染的问题、人权问题，中国慢慢的不再是那么好。这个听起上来有点可笑，但是事实就是这样，这个其实是一个软实力的问题。张燕在分析原因的时候表示，虽然仍然是有真心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比如那些是未来的汉学家，他们的热情是没有改变，但是从普通学生来讲，他们觉得中国是一个没有意思的地方，年轻人喜欢酒吧、地下音乐的这些东西，但是北京这些吸引年轻人的东西越来越少，北京后来开始整顿规范很多的酒吧以及娱乐场所，学生之间在社交媒体互相交流就会觉得北京真是一个是枯燥没有意思的地方。张燕说，这个肯定亦都不单止是某个具体原因所造成，而是很多的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或者是中国长期人权的问题恶化令到人是倒胃口，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有意思的就是现时南韩变得是很好，年轻人热爱南韩的文化 K-pop， 对他们吸引力是很强，但是反观中国就是没有类似 K-pop 这种吸引他们的地方。据现代语言协会的统计，2013年至2016年的期间，学习韩语学习人数是大幅地增加，同学其他的外语热度下降成鲜明的对比。马克兰哈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每年送往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从数量上看来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新冠疫情发生前大约为每年600人，但是他注意到一个现象，选择中长期留学也是一个学期或者以上的人变少了，更多人只是愿意选择8至9个星期的暑期项目，或者是更短的2到3个星期的项目。
I think students still want to go to China, but their commitment to learning Chinese is decreasing.
兰哈特表示，我是觉得学生仍然是想去中国，但是他们的兴趣是变了，他们不再好像以前那么愿意长期坚持，有些人甚至觉得一个学期太长。兰哈特看来，这些有点不可思议，往中国留学的时候大家往往都是至少去一年，跟5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如今的美国学生不再愿意付出长期的努力，对学习中文的兴趣也都下降。兰哈特认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以及恶化也都造成了学生是不愿意付出努力的原因，因为现时的学生非常注重毕业之后的职业发展。
Chinese is a hard language.Students who choose to study Chinese often have career aspirations, right? They're choosing Chinese.
兰哈特表示，中文是一个非常之难的语言，很多学习中文的学生对日后的就业是很看重，他们想学中文是觉得他可以在今后在政府部门、学术界或者是商界求职是有所帮助。他还表示，如果中美关系不是很确定，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回报，学生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值得我去付出时间和精力。这种现象以前也有，因为中美关系一直都很复杂。张燕和兰哈特有一个一致的观察，凡是去中国学生的学生事后反应往往都是很积极，认为他们学习了很多的东西，也都积累了非常之宝贵的人生体验，开拓了眼界。
Hard, you know, you have to sell China, because China doesn't sell itself. You know, China doesn't have a good soft power, it doesn't have a good
张燕表示，但是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如何能够让他们迈出这个第一步。中国在吸引外国学生过去这方面做得好不好，公关是做得很差，没有向外界释放足够有吸引力的讯息。兰哈特强调，对外语学习的兴趣下降不单止是对于中文，美国学生对于其他外语亦都变得格外挑剔，尤其是大概大批的学生需要借贷缴纳高额的学费，所以他们会很看重回报，自己学习的东西是否有所值得。他自己当然是很不赞同这种想法，他是认为学生必须要打好坚实的人文基础，学习包括语言在内的各方面的东西。可惜的是，如今的学生似乎不是这样认为，他们看重回报，尤其是对于学习外语这件事情。跟十几年前相比，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梅惠行2001年尾谈到了汉语热潮降温的文章下面，吸引了很多业界人士以及资深汉语学者的批评论。有一则评论是这样说，英语作为世界主流语言的地位越来越强，以及是对中国政治的反感导致了汉语热的衰退，但是中国的自闭政策或者是亦都原因之一。他本人在2008年重返中国，感觉外国人越来越不受欢迎，工作签证极难摸到，虽然中国宣称是要国际化，20年前他是鼓励年轻人去中国，现时他会问他们，你会点解系要去走？如果佢哋话中国蓬勃发展嘅经济带嚟工作机会，咁样我就会话每年有几十万嘅中国留学生回国，佢哋英语好，聪明又勤奋，好似你哋咁样嘅外国人，中文唔流利，仲要克服种种嘅文化差异、繁琐嘅手续以及系生活嘅困难，究竟靠乜嘢响中国发展呢？唔理系住几耐，你永远都系一个异乡客，更加何况自从疫情以嚟，中国已经基本上系关闭咗国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南韩同埋美国正准备应对北韩可能进行嘅核试验。平壤呢个星期警告话，佢准备对其南部嘅邻国使用核武器。下面请睇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假如北韩进行核试验，呢啲将会系北韩自2017年以嚟嘅第一次核试验，从而结束咗自行实施嘅暂停核试验。專家話，北韓最近的好戰言論很可能促使拜登政府和即將上任的南韓總統尹錫月對北韓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星期二的發言，使到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他說，如果南韓選擇和他們進行軍事對抗，他們的核戰鬥部隊將不可避免地履行他的職責。金宇正是北韓抨擊南韓和美國的喉舌，在他發出警告之前，北韓從1月5日開始進行了一系列的導彈試驗，其中包括3月24日發射的一枚能夠打到美國的洲際彈道導彈。美國北韓問題特別代表金盛在星期三的記者會上面表示，他並不願意猜測北韓是否會進一步發射導彈。他又說，大概認為這些可能是另一次導彈發射，這些可能是一次核試驗。韓聯社報道說，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星期四舉辦的一次網絡研討會上面，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情報官員蔡勒說，金宇正的言辭是短期的偏舞，北韓會想要製造一種緊張的環境，並且利用他們對局勢升級的擔憂。前美國國務院官員李維亞具有與北韓談判的豐富經驗，他說他認為華盛頓的人非常清楚北韓不會改變他目前奉行的道路。李維說，鑑於北韓繼續加強他的彈道導彈和核能力，拜登政府可能在未來幾個星期和幾個月採取更強硬、更堅定、更明確的態度。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朝鮮研究資深主任哈里卡齊亞尼斯說，南韓5月份新政府上台之後，華盛頓曾首爾的言論和政策行動很可能會變得更加強硬。尹錫月將會在5月10日在首爾舉行總統就職典禮，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星期三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面表示，這個星期正是在做訪問華盛頓的尹錫月的代表團，同拜登政府討論了確保他們採取一些強有力的行動的必要性，以令到平壤知道他不能夠不承擔任何後果，繼續加劇緊張局勢。在星期四在訪問位於首爾以南64公里京畿道平澤市的駐韓美軍漢佛萊斯基地的時候，尹錫月強調了基於韓美軍事同盟的強大威脅力的重要性。金宇正的核警告是對南韓國防部長徐旭一日的發言作出的回應。這位文在寅總統的高級將領說，南韓具備對北韓實施精確打擊的能力。金宇正在星期日一開始指責國防部長官徐旭是在對核武器國家實施先發制人打擊。一些專家說，文在寅政府官員發表針對北韓的強硬言論是不尋常的，因為南韓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平壤。專家認為，徐旭的言論表明，儘管文在寅在2017年5月上任以來作出了外交提議及和平的努力，但是北韓繼續加劇緊張局勢，這些令到他感到失望。李維亞說，最近的星期南韓政府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很明顯北韓就在走這條道路的時候，而南韓設法嘗試的接觸政策未能夠在任何方面改變北韓的做法。華盛頓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資深研究員曼寧說，徐旭的評論反映出憤怒的感覺，北韓只是以侮辱和導彈試驗你都回應文在寅總統不斷的呼籲對話。文在寅斡船促成了2018年6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朝美首腦會談，但美國和北韓之間的核談判在2019年2月的河內峰會上面破裂，此後北韓重新開始試射導彈和火箭。去年10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朝美工作磋商亦都以破裂告終。為了重啟對話，文在寅總統曾經在2021年9月在聯合國發表演講，試圖推動結束韓戰的和平宣言。今年2月在他任期僅是剩下3個月的時候，他說華盛頓和首爾就宣言的措辭達成了一致，而同時北韓一直在進行多次的試驗。北韓更關心的是加強導彈和核能力，而不是核談判。曼寧說，他又接著說，北韓繼續拒絕文在寅總統重啟對話的努力，拒絕拜登政府提出的無條件對話，這些表明金正恩不會用他的核武器來到作為交換，去相信美國提供的保證。美國自2021年4月結束對北韓政策審議以來，一直表示將無條件和北韓進行對話，但是曼寧說，烏克蘭戰爭令到北韓更加懷疑美國在無核化協議之中提供的安全保證，正如1994年貝達佩斯備忘錄所規定的，烏克蘭在放棄核武器的時候得到了美國和俄羅斯的安全保證，但是俄羅斯最終就在2月24日入侵了這個鄰國，而美國拒絕向烏克蘭派遣地面部隊。美國海軍分析中心 CNA 敵對分析項目主任高斯說，雖然北韓的口頭核警告是針對徐旭的發言，但是這個警告亦都是針對下屆政府的。高斯又說，這些是向即將上任的尹錫月政府發出的戰略的訊息，北韓希望非常積極地支持威脅同盟建設。尹錫月在3月9日投票前的競選活動之中表示，如果沒有其他的選擇，先發制人的打擊是應對迫在眉睫威脅的一種選擇。在星期二，尹錫月的發言人金恩惠說，先發制人打擊是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世界上公認的行動之一，它不是在做預防的意義上面，而是在存在先發制人威脅的情況之下才可用。他又補充說，對於北韓的挑釁和安全威脅，他們將會毫不保留地予以應對。在星期三，尹錫月的代表團在華盛頓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討論了在南韓部署美國戰略資產的可能性，包括核轟炸機和核動力潛艇。部署戰略資產是加強延伸威脅的重要內容，這個問題在討論過程之中自然而然地出現。这个是代表团团长朴俊在双方会晤之后对媒体讲的说话。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日前宣布加盟科技公司推特，成为该公司最大的持股人，并正积极寻求影响推特的未来运作。推崇言论自由的他被认为会帮助放宽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言论管理政策，但他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中国官方的往来亦都令到一些观察人士担心中国会通过马斯克对推特施加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政治媒体新闻网站 Media 的记者杰克逊李奇曼对美国之音说，马斯克将没办法不在他对言论自由的支持和他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中间取得平衡。不满推特的言论政策，马斯克或者寻求改变。推特过去几年间出台了一系列管理言论的政策，旨在打击虚假信息，被推特成为一个可靠的公共讨论平台。例如在新冠疫情和2020年大选期间，推特限制了大量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信息的传播，并且被了包括中国官媒在内的官方账号打上标签，提醒用户判断信息的可靠性。但是推特的这些政策亦都引起了争议。2020年10月，纽约邮报因为报道时任总统候选人拜登的仔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的商业活动而被推特暂时禁言。推特的理由是，纽约邮报获得的亨特·拜登的电子邮件来自于黑客的盗窃，但是最近司法部对亨特·拜登调查的一些细节浮出水面。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亦都证实了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咁啦，令到推特2020年采取嘅措施再次受到质疑。2021年1月6日国会冲击事件之后，推特对禁咗前总统特朗普嘅账号一啲保守派人士同共和党议员批评推特一直以嚟打压保守派言论。不过推特对此否认，喺去年嘅一次内部调研之中，推特发现平台嘅算法更倾向于推广偏右派内容。马斯克对推特的言论管理感到担忧，在宣布加入推特之前，拥有8000万关注者的他发起投票，询问用户是否同意推特严格履行了言论自由的原则。70%的参与者表示不同意。在接下来的一条推文之中，马斯克表示推特已经是实际意义上面的市政广场了，不遵循言论自由的原则会从根基上瓦解民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公开文件显示，马斯克从今年1月31日起就开始了对推特股份的购买。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拥有了该公司 9.1% 的股份，并且将被指定为推特董事会的一员，任期至2024年。马斯克4月4日正式宣布了他对推特股份的持有。4月6日，他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新的申请，尋求成為積極的持股者。這些意味著他計劃在推特的運營決策上面施加影響。推特創始人傑克多西和總裁帕拉格阿格拉瓦爾分別對馬斯克的加盟表達了熱烈的歡迎。多西在一條推文之中寫著說，他真的很高興伊隆加入了推特的董事會，他深深地關心他們的世界以及推特在當中扮演的角色。馬斯克尚未明確透露他希望為推特帶來哪些改變，但是結合他此前對推特言論管理的批評，觀察人士猜測他或者將會尋求放鬆這一方面的政策。馬斯克加入推特的董事會並且持有最大份額的股份，他想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說，這都會是一個正面的發展。李奇曼又說，伊隆可以輕易地說，如果你們繼續在審查的道路上面走下去的話，他就撤出他的投資。但是他並不認為好像推特這樣的公司願意失去來自全球首富的投資。一些保守派的人士已經對馬斯克發出呼籲。保守派活动家布里吉特·加布里埃尔在推特上面写着说，做得不错的伊隆·马斯克目前应该恢复特朗普总统的账号。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盧倫博伯特亦都發表了類似的觀點，他說目前伊隆馬斯克是推特的最大的持股人，是時候取消政治審查了，還有將特朗普帶回來。馬斯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引起了擔憂，不過馬斯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亦都令到一些人擔憂中國可能藉他對推特施加影響。加拿大律師張文潮在推特上面說，他曾經通過谷歌衛星地圖定位中國在新疆的再教育營，他又說不要忘記特斯拉在中國有著巨大的投資，這套容易成為經濟脅迫的目標，伊隆馬斯克的董事席位可能會令到推特更難抵抗來自中國的威脅。中國是馬斯克領導的特斯拉公司的最大市場，《華爾街日報》報導，特斯拉汽車有一半在中國生產。2019年，中國政府給予了特斯拉在上海的中心低利率貸款、便宜的土地和其他激勵的措施。2020年，特斯拉在中國的收入同比增長 124%， 銷量超過了13萬部，銷售額達到了66億美元。《華爾街日報》報導說，特斯拉在中國亦都面臨一定的困難，包括中國國內競爭者的排斥和中國政府對數據儲存的嚴格要求。作為回應，馬斯克選擇讚美中國。馬斯克去年在新華社的一條推文下面寫著說，中國獲得的經濟繁榮真是很神奇，特別是在基礎設施的領域。他鼓勵大眾到訪並且親自目睹。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之中，張文潮進一步解釋了他對馬斯克的擔憂。他寫著說，推特在中國幾乎沒有金融的利益，所以中國很難脅迫推特。目前推特突然有了風險，因為馬斯克在中國有大量的投資，現在中國可以間接影響推特，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的。有中國官員已經開始對馬斯克喊話。中國駐黎巴嫩大使館領事部主任曹毅在4月5日在推特上面寫著說，並且附加了一張截圖，內容是推特給了中國官媒添加的警示標籤。他說先停止反華情緒和雙重標準怎樣呢？馬斯克先生，中國認為推特給中國官媒貼上標籤，就不給英國廣播公司 BBC 或者是美國之音貼標籤，是歧視中國媒體。推特在公開聲明之中表示，擁有編輯獨立性的媒體就算是由政府撥款，亦都不會被算作是官媒，中國媒體並不符合這個的標準。在3月初，中國駐美大使秦剛發推表示，與馬斯克進行了令人鼓舞的談話，包括對人類大腦的研究、生命的意義和他們進入太空的未來。新聞周刊評論編輯巴提亞昂格薩哥亦都對馬斯克在中國的商業活動感到擔憂。他在推特上面寫著說，當然或者伊隆馬斯克會要求有關亨特拜登的筆記本電腦報導不被審查，但是有關特斯拉在新疆的門店的報導呢，建造的地方離充滿維吾爾穆斯林的集中營並不遠的。去年年底，特斯拉宣布在新疆烏魯木齊的門店正式揭幕，國際社會一直以來強烈批評中國在新疆的人權侵犯行為。在 Media 的記者李奇曼看來，馬斯克當下最好的做法是放棄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保證他在推崇言論自由上面不被妥協。他說當出現因為中國而批評他的公司的言論的時候，或者出現整體上批評中國言論的時候，馬斯克會如何來到回應呢？他會將商業利益置於言論自由之上，抑或是將言論自由置於商業利益之上呢？他又說他對馬斯克的建議是，如果他想做言論自由的擁護者的話，他應該切斷在中國的生意。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近日授權使用國防生產法案，鼓勵在美國國內的關鍵礦物生產，減少針對中國的依賴。但是有業內人士和專家都認為，這個措施未必能夠有效去刺激本土礦產開發，美國極需要改革國內的採礦政策，簡化監管和審批要求， 制定長期可持續聯合盟友的關鍵抗產戰略。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3月31号宣布鼓励国内生产制造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材料，支持锂、镍、钴、石墨、锰等关键矿物的开采和加工。拜登在讲话当中表示，我们是需要结束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长期依赖，不能够让他们为美国的未来提供动力，我们将尽我所能实现这个目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凸显了美国降低对中国依赖的紧迫性。上述的关键矿物不单止涉及到能源转型，以及是经济安全，亦都关系到军事安全。他说，我们不能够想是依赖这些国家，亦即是所指的中国或者俄罗斯当中的任何一个，来助力美国在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成功。未来的关键矿物的需求将会激增至目前水平的 500% 至 1000%， 即将到来的需求热潮不单止限于锂、钴、石墨以及系列，对铜以及其他的矿产的需求亦都将会飙升，这都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美国获得的矿物。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清洁能源对于关键矿产的需求远超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系统，比如电动汽车所需要的关键矿物质量是内燃机汽车的6倍。到2040年，能源行业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将比现时增加6倍。不过美国地质调查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47种非燃料矿物商品的进口占美国表观的消费量的1半以上，有17种以及30种的商品的进口依赖程度分别是达到 100% 以及超过 50%。 中国则是其中16种关键矿产的领先供应商。阿什利·伯克强调，推动美国交通运输部门电气化以及能源转型的矿产供应链面临着危险而且是日益增长的进口依赖风险，而且即将到来的矿产需求浪潮将会给予各个经济部门带来压力，因此美国政府和行业部门极需要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提夫·汉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启动国防生产法案有助于释放积极的市场信号，吸引更多的制造资本。汉森表示，我们在内华达有两个锂项目，希望最终可以获得额外的政府资金，我们相信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之下会有更多的制造资本的流入。彭博的数据显示，全球的锂需求在10年内预计增长5倍，到2025年大约是需要140亿美元来为锂资源以及是精炼产能提供资金，到2030年还要增加50亿美元。但是全美国目前却是只有内华达州有一个正在开采的锂矿。汉森指出，美国目前在锂电池的生产开发上面严重落后，以及是依赖于中国，短期内亦都难以实现 100% 的依赖国产资源。他说，美国只占据全球锂储备的 4%， 中国现时的锂产量比美国高出15倍以上。中国对比是对此注入了海量投资，单是锂产业就有600亿美元的投资，在锂加工以及是冶炼方面有位居全球第一。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以及巨大投资之下拥有多年以来的发展历史，美国也都要这样做。未来10年，美国不能够在关键金属领域依赖进口，如果经济战争爆发，中国决定不再出口关键的矿物，美国和加拿大将无法满足电动汽车的需求。由于采矿亦是钻探可能带来的巨大环境成本，拜登政府的决定遭到多家的环保组织以及倡议人士的反对。非营利组织的政策主任佩吉尔发布声明表示，能源是转型不能够建立在康庄的采矿之上。他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不计后果的采矿已经是毒害了太多社区的空气、水以及土地，其中很多是原住民。非政府机构荒地守护者呼吁美国政府宣布气候紧急状态，利用国防生产法案生产可再生能源。 美国怀俄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巴拉索在上个星期四由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指出，美国内政部长今年一月取消了明尼苏达州新列以及铜矿的租约，上个月还表示将会撤销阿拉斯加新铜矿所需的道路的通行权。该个部门还提议为一种花朵指定栖息地，这个使到内华达州新锂矿的许可是变得复杂。巴拉索说，如果拜登总统不改弦更张，不站出来对抗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变化的材料需求，但是美国政府不应该长期参与，否则采矿以及金属行业会无法灵活地应对需求的波动，材料回收、日新月异的新科技，或者是所有在未来塑造全球矿产以及金属需求的未知数。乔迪利指出，美国国内政策对于采矿业的创业、创新储存的诸多限制，多年前废除了矿物局，并且基本上放弃了采矿业，以至于开一个矿山有时甚至需要等待20年。乔迪利指出，如果无法开矿，这样对关键矿物进行了几多的研究并不重要，如果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提取以及是加工锂，美国是否比现时需要10倍以上的锂亦都不重要。美国已经落后了几十年，我们是需要在一个已经在争夺供应链控制权的世界迎头赶上。ACME 锂公司的汉森表示，本土关键矿物生产滞后最大的障碍是在于监管以及许可制度，更多的资源是需要投注在快速跟进以及缩短时间线方面，但是必须要基于一种保护环境以及听取社区意见的方式。美国全国矿业协会的伯克亦都认为，繁荣低效的许可制度是制肘住国内的电池供应链的关键。他说，在目前在美国批准矿山需要7到10年的时间，而我们的盟友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都拥有相似的环境以及安全标准，可以在2到3年内完成。美国目前的许可制度当中存在着官僚的惰性，必须要得到解决。伯克指出，简化采购许可的制度目标包括尽量减少延误，设定并且遵守完成许可程序的时间表，跟踪进展并且提供问责。他还说，如果参与审查项目的联邦机构避免重复就是审查，牵头机构则是服从于拥有最全面的实地经验的本州的机构，就可以实现到这一点。联邦机构是可以同时进行任何磋商或者审查，而不是按顺序进行，并且为许可过程的每个主要步骤设定清晰透明的时间表。除了加大本土的投资，美国正在寻求和澳大利亚等盟友国家共同研发关键矿产的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